送到您的手上。如果手上没有圣经的，可以在你座位上举起手。同工会把圣经送到你的手上。好，我们一起打开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六到第四十九节。翻开以后，我们同声来诵读这几节的圣经。对，开始。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到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地图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那我们一起祷告，为了今天的信息。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再一次也带着敬畏的心来看你的话。愿天父你开启我们，愿圣灵在这个时候你开启我们，也用你的宝血再次洁净孩子这个无秽的无用的器皿，让他能够来到你面前，真正将你的话传讲清楚，是你自己的灵将你的圣言放在你的儿女的心中。我们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建筑磐石的根基。那这个根基所指的是指信仰的根基。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信仰的根基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巨大，关乎我们灵命的建造，关乎我们生命的品质，关乎我们是否能够坚定地走在天国的道路上。所有的信徒，每一位信主的都需要建立这个根基。那这个根基是在我们受洗以后，成基督徒进入教会以后，经过一段的过程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的。根基对信徒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如果你留意观察，在教会的里面同样都是信主的，可能信主的时间也一样，但是灵命的光景却是不同。有的人长进的比较快，有的人比较慢，有的人长进的比较明显，有的人长进的不明显，甚至没有长进，更甚至可能还会退步。我还记得去年我去上海去做短宣，碰到一位弟兄在上海做传道人，然后我跟他谈起来另外一位弟兄他认识的。那这位弟兄给我的评价说，我认识这个弟兄十几年了，那这位弟兄在教会都做到了长老，但是他的灵命没有长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教会的里面灵命的长进和在教会里面的职位没有直接的关系，和在教会里面做了多少奉献多少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和他的生命那一个特质有直接的关系。同样都来到教会，同样听讲道听主日学，在教会所经历的牧养也是一样的，但是生命却有不同。那个重要的原因是根基的问题，那一个根基是直接反映出来他生命的状态。那信仰的根基对人的影响大到一个地步，不单单是这个人灵命好一些，那个灵命差一些，那个人做得好一些，那个人做得差一些，不是在教会在人面前的表现而已。那个灵命的根基直接影响到信徒走永生的道路，直接影响到信徒是否能够真正得着那个救恩。这个灵命的根基对信徒的影响是根基性的， 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要回来问这个问题，根基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如何才能够把灵命的根基建立起来？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就回答这个问题。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六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呢？主耶稣发出这个质疑，是督促所有称呼他主的人要遵行他的话。那这个是根基建立的非常重要的首要点。后面四十七到四十八节，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动摇，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如果是遵行主的话，这个根基就能够建立起来，建立起来那个结果就好像磐石一样。那这一个有磐石根基的生命能够抵御各样的冲击，那这样的人才能够坚定的稳稳的走在天国的道路上。后面四十九节，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如果不遵行主的话，一定没有根基，那个根基一定是脆弱的，那个根基一定无法经受住各样的冲击，他的信仰都会垮台。那这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教导的核心的信息，我把它展开来分享。那这段圣经记录在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刚才读过的。那在这段记录的前面，在路加福音十二到六章的十二到十六节，耶稣拣选了十二个使徒，拣选了使徒以后，就开始对大众做教导。对大众做教导，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第六章的十七到二十六节的里面，他讲天国的福分。那这个天国的福分，在马太福音的里面也讲到，叫登山宝训。所有认识神的以色列人，所有盼望永生的以色列人，都在盼望这个福分，这个福分是天国的永生。那么怎么样能够真正得着这个天国的福分？谁能够真正得着这个天国的福分？这个是以下耶稣所教导的。你如果是真正能够得到这个天国的福分，你的生命的品质会有改变。这个改变体现在几个地方，他讲到说，你能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能够不论待人，能够看见自己的良目，不会去挑人家的刺，你能饶恕别人，也只有得到神真正的饶恕，然后你的生命的里面真正有好树，从里面的那个良善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这样的人可以得到。那这样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耶稣所讲的这几个特性和人的本性和罪人的本性是相反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爱朋友容易，爱仇敌很难，甚至我们连爱自己的家人都很难，怎么可能去爱仇敌呢？我们不乱断人也很难，因为我们习惯看出别人的问题，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我们饶恕人也很难。原来我在加密的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信主做见证，他说呢，中国有句话叫做得理不饶人，我是不得理也不饶人。我们饶恕人非常的难，对别人不公，对别人不义 我们很容易就忘记别人对我们不公平，对我们不好的地方，我们刻骨铭心，一生都记着，甚至传给下一代。这些好的品质是在生命的里面所发出来的，是因为里面有耶稣所说的那个良善，有那个好树所结出来的果子。那这个果子是不容易的，那里面真正的良善不是外面的行为所能够掩盖得住的。无论在人面前表现得好像多好，在人面前表现得好像多敬虔，里面的心里面的恶念，心里面的贪念，甚至心里面的一念，那种野马的奔驰未必就能够勒得住。真正的到主面前来，能够走到这条道路上面，得着那个天国的福分，对世人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对信主的来说是绝对可能的事情。那这个绝对可能是你真正要脱离世人的这种的状态，脱离了这种的状态以后，验证我们真正得到福音的改变，真正得着了义人的生命，这是耶稣所说的好果子。那这个果子，这棵树怎么样长成呢？根基，这段经文耶稣教导了非常核心的一个信息，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耶稣以疑问的方式，以质疑的方式来问所有听他讲道的人，既然你称呼他是主，你就应当照着他的话去行，才会有那样的改变。那在这个背景的里面，讲到称呼主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去了解的。在耶稣那个时代有奴仆和主人的分别，我们这个时代在北美洲比较没有这个分别。那这个分别在当时的背景的里面，希腊的背景，奴仆和主人之间就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是叫奴隶也绝对的服从，你必须要服从，因为你是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可以随意的来处理他的私有财产，你必须要绝对的听从。但犹太背景里面不太一样，犹太背景里面也有归属的意思，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犹太人的主人对于他的奴仆不像外邦人一样没有奴役的色彩，更没有虐待的成分。在犹太背景的里面，他的主人对奴仆是有主权，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他会把他的仆人这个奴仆当成自己的家人，甚至当成自己的孩子去善待他。如果他没有后裔，他会叫他的仆人他的奴仆继承他的遗产他的家产。在生命记第15章的里面记录，犹太人如果一个希伯来人做了奴仆，做了7年以后，你要让他自由，要放他走。但是如果这个奴仆他愿意留下来，他一生的愿意做主人的奴仆，就把他带门框那边去，耳朵钉一个洞，就证明他一生属于这个主人。那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如果这个奴仆好不容易得了自由，脱离了主人对他的奴役，他怎么会得到自由以后还反过来要做一生的仆人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是因为他们的主仆关系是这样，所以他才愿意留下来一生做他主人的奴仆，这是背景。所以当主耶稣他以这个背景跟犹太人讲的时候，是带着这个成分，你既然称呼我是主，我不但有这个主权，而且我是善待你施恩给你的主，那你为什么不听从呢？这是问题。 这个不是单单强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后面带着一个主的恩典。更进一步，人间的主人他再好，他叫奴仆听从他的吩咐，都会对自己有一些的益处。但是这一位主人，主耶稣这位主人，当他吩咐人按着他的话去行的时候，完全是为着那个听他话的人，所有的益处都是要给那个听他话的人，没有一个成为神奴仆的人做什么事情会给什么益处。上帝绝对不需要任何人任何的受造之物帮自己做什么，好叫自己得到什么益处，没这个事情。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人都是他造的，他乐意造谁就造谁，他乐意造几个就造几个，他乐意赐给他什么能力就赐给他什么能力，完完全全是上帝的主权。所有的受造之物，从天使一直到人，都是上帝所造的，虽然可以称为上帝的仆役，好像是为上帝做事情，实事上是在上帝面前蒙恩，是全然的蒙他的恩典。我们必须要了解，当耶稣说你称呼我是主啊主啊的，为什么不遵我的话去行的时候，那个背后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那个背后的含义不是生意，是恩典，完全的恩典要赐给你，这个是意思。罗马书十一章33-36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属于他，愿荣耀归给他。成为耶稣的仆人，听他的吩咐，是在上帝面前全然的蒙恩，是在他面前全然的得益处。然后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耶稣为什么用质疑的口气？如果上帝让我们听他的话完全是让我们得益处，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质疑的口气跟人说话？因为人难听从他的话。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被上帝拣选，救赎埃及，得神赐给他们丰富的恩典，不再做奴仆。然后上帝把至圣的律法赐给他们，叫他们听从，好叫他们能够真正的分别为圣，真正得到那个永恒的救赎。但是他们不愿意，他们常常违背，常常抵挡神的话。他们只要上帝所赐给他们今生的物质丰富，不想听上帝的话，就得不着上帝在永恒当中要赐给他们的救恩。所以耶稣来到地上对他们讲话的时候，就用质疑的口气告诉他们，不要再陷入你们祖宗那种的困境的里面。当主耶稣的话讲给人听，叫人听的时候，不要丢掉这么宝贵的恩典。这是主的话的意思，这是用质疑的口气的背后的意义。遵行主的话不容易，因为主的话与人的肉体截然相反，因为主的话与罪人的心理喜好完全相反，因为主的话与世界给人的吸引的东西完全的相反，所以人不愿意，所以人不想遵从。爱仇敌，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不论断人， 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放下一切走窄路，世人不要。所以当福音以这样的信息传给世人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说，世人说这是愚蠢的，十字架的福音是愚蠢的，没有要这个东西，除非这个人的心真正被上帝开启，他真正从福音的里面看见了上帝所赐给那个永生的盼望，他看清楚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一些人以为好的东西都是带领人将来走灭亡的路，除非是这样，他才能够真正接受主的教导。那这个是这段信息所带出来的那个巨大的反差。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就算知道世界的东西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但是我们真正听主的话要摆脱它，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信主以前我们习惯了，我们习惯于追求更多的肉体的享受，我们习惯于贪图更多的钱财，我们习惯于追求更高的名利地位，那是我们生活的常态。遵行主的话反其道而行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认识到若是遵行主的话对我们的影响大到这个地步，在我们救恩的里面对我们的影响大到这个地步，我们可能就会更慎重的考虑，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对神威严的那种的认识不够，所以对神的敬畏不够，就对他话语的敬畏不够，这是我们的问题。很多人很难真正遵行主的话，遵行主的话还不如遵行老板的话来得快。很多人很难重视主的话，重视主的话还不如重视自己孩子的话来得重要。那这个结果就是在重复以色列的悲剧。今天这个时代和耶稣的那个时代和以前的时代在福音的面前是一样的，我们都要在这个上面如此的去重视去敬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回应我们这位神。有一点我需要在这里和大家澄清，遵行主的教导和律法主义有没有分别？律法主义和遵行主的教导是不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在福音派教会的里面弟兄姐妹需要清楚的。遵行主的话和律法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律法主义是靠行出律法的规条，不是行出律法的精髓。律法的精髓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是在这些规条的当中表现出来的。但是有人他只行这个规条，他心里面没有对神的尽心尽力的爱，他靠他自己行规条行为称义，在神面前就无法称义。这样的人不是靠神的恩典，不是靠十字架的救赎，不是靠着圣灵的重生。今天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 90% 是这样的人，不需要十字架，不需要救主，不需要救恩，靠我自己。这样的人再努力再刻苦己身也没有办法活出神的意。格罗西书2:23，那是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人靠自己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改变一些的行为，在世界上也有浪子回头的事情，在社会上可以成为好人，但是他心里的恶念没有办法去除，他里面的私欲和骄傲没有办法去除，他是罪的奴仆。遵行主的话，在本质上和行律法的规条是相反的，是神的道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是圣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把我们的肉心换成石头心，把我们的恶念除去，然后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一直的保守，一直的看顾，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更新改变，我们的言语行为被神更新改变，结出来的那个果子，那个才是真正生命的果子。完全是两个方向。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神把信心的种子种在我们的里面，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信心的种子被神种进来了，神赐给我们活泼长存的道，那这个道是活泼的，是长存的，一直在里面工作，我们从里到外就得到更新改变。这是遵行主的话。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是内心的一天心思一天的改变，不是表面行为的改变。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主耶稣教导的爱仇敌不是律法规条，爱仇敌是我们的心态，我们心里面的真正的改变。他表面上他可以表现出很爱，他心里面恨他咒骂他你都不知道。所以在世俗的里面，很多人见到老板以后那个态度非常的好，对老板恭敬有加，但他心里面所讲的什么话你不知道，表面所做的和心态之间未必是一样的。表面对人家在饶恕，讲很好的话，未必是真饶恕，也许是秋后算账，也未可知。除非你生命的里面真正的改变，主耶稣所教导的道都是对人的内心，向人心里面工作，然后在行为上操练人，验证人真正在他里面得到更新和改变，这个是神的道，不是律法主义。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雅各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他就这样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遵行神的道才是主把他的道教导给我们的意义所在，不是让我们耳朵听一听，耳朵痒一痒就过去了，是让我们真正的能够遵行。那遵行以后会怎么样呢？后面的经文，凡到我这里来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他像什么人。到主那里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会像一种的人。那在这种的人的里面，首先有一个两分，一个是先到主这里来，一批人都到主这里来的，然后听到了他的话，这批人到主面前来听到他的话，然后这些人有一个两分，中间切开，听从的，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和不去行的。那这两分产生不同的结果。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请大家留意， 这里面有三个方向，请大家特别的留意。一个是听见他的话就去行，不是听见他的话以后再说，是听见他的话立刻就去努力遵行，没有任何的延迟。这个是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不是有选择性的。我听见他讲了三句话，我一想这三句话呢，那句话我爱行，那两句话我不喜欢就算了，不是，没有选择性，听见他的话都去行，这是第二样。大家可能觉得这就崩溃了，如果是这样那怎么办呢？主的话那么厉害，听见话以后就这样，那我不是崩溃了吗？第三样请大家留意，主说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他不是说听见他的话就行的完全的，听见他的话就愿意去遵行，这是一个愿意的心，是一个过程，是在这个愿意的过程的里面尽心尽力，是经历圣灵的能力，是经历主的带领。可能你这个行这件事情行了几次，行了很久，行了一段的时间，重点是你真的听了他的话你就愿意去行，这个是重点。然后主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这样的人会像一种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像这样的人。他像什么人呢？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按在磐石上。耶稣用盖房子的比喻来告诉我们，灵命的建造就好像盖房子一样。那这个比喻保罗也用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好像要建房子一样，要被建造以后，在建造以后能够渐渐的被建成，能够渐渐的被呼召做圣徒，渐渐的做成这个圣徒，成为圣徒，这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不是你受洗以后立马就做好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需要一个过程，是神的道在你生命的里面不断的工作，不断的更新改变。每一个圣徒都经历这个事情，从摩西到大卫到使徒，每一个人都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一个建造的过程。那既然是过程，就难免不完全，就难免看起来有点难看。我不知道你们各位买过新房子没有啊？我买过新房子。那新房子呢，你要先看图纸，看了这个图纸照片以后很满意很漂亮，就决定买了。结果开工以后呢，你到工地一看啊，看不下眼，乱七八糟，脚手架，材料乱堆，然后晴天是灰，雨天是泥，没办法看。那怎么办呢？要等完工以后你去看一看，哎，那个图纸实现了，那个是我要的房子。需要个过程，所有的人都需要过程。所以有人说在教会里面呢，基督徒背后最好贴上一张纸叫做正在施工中，请多多包涵。很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但是有一个方向请大家想一想，如果那张纸一直贴在那儿，看不见施工的进度，我们搞不清楚它是正在施工中呢还是正在停工中，那这个就是问题。在我们教会的经历的里面，我们看见很多的信徒真的是一直在停工中，信了很久，信了很多年，跟初信的时候好像没什么两样，跟不信主的好像没什么区别。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工程没有施工，没有材料， 工程没有施工，没有正确的方式去做。真正这个工程进行施工，必须是神的话，主的话进去，那个成为材料，那个成为施工的工具，才能够真正把那个生命建立起来。当主的话进去，开始施工，开始建立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主耶稣说要深深的挖地，这一个挖地是厉害的。建筑房子挖地是把原来的土地挖掉，把原来不能做根基的地方挖掉，挖到一个稳固的地方，把它放在上面，原来的浮土所有的东西全部去掉。真正建立属灵生命的根基，是要把我们旧生命的所有的浮土，不能够做根基的那些已经做根基的东西挖掉。那这件事情就厉害了，深深的挖地，把我们原来的旧的生命的根基，旧的生命所有的浮土，旧的观念，旧的依靠，旧的目标，旧的盼望，原来旧的生命所有的东西都挖掉，才能够挖到根基的部分，把根基建立起来。所以真正神的话一出去，叫做扎心的。为什么会扎心呢？因为直接扎到了我们的根，扎到了我们旧生命的根那边，所以你觉得痛。但那个觉得痛的东西，那个旧的生命的根基，你非得把它挖掉。钱财的根基，钱不是万能的，没钱万万不能，是吗？很多人的钱财是他的命根子，是不能碰的，一挖在那儿他受不了。但是必须要被主的话挖，把那个钱财依靠钱财的根基挖掉，完完全全的依靠主，完完全全的相信主的供应，然后这样的人才能够活在不为明天忧虑。真正相信，真正经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我不再受钱财的缠累，我不再为生活忧虑，我可以轻省的跟随主走天国的道路。必须要挖，这个根基才能建立起来。那旧的生命，很多人是为肉体活着，肉体的安舒，肉体的欢愉，肉体的享乐，肉体的享受，生活的享受。有的话要挖的，不要体贴肉体，因为肉体和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你非得把肉体的情欲挖掉，把那个根基挖掉，脱离肉体的缠累，真正顺从圣灵，那个圣洁的根基建立起来，那个生命才开始真正被建造起来。那旧的生命当中，很多人喜欢人的夸奖，众人的称赞，世人的口碑，社会的肯定，世界的认可，那是我整个生命的动力，生活的目标，是我整个活在地上的根基。挖掉主耶稣的话，要挖掉这个，要谦卑，真正在神面前把一切都交给神。那这些旧的根基全部挖，深深的挖掉，穿到我们的底线，才能到磐石，才能到基督。然后你的生命的根基是安在磐石上面，这个磐石是对基督的依靠，全然的依靠这位造物主，这位救赎主，这位审判的主。一切的盼望、力量、喜乐、意义、能力，全在这个磐石的上面，全然的信靠他。那个时候你的生命状态被建立起来，完全不一样。你很清楚神给你指的前面天国的道路的方向，你很在神面前有非常神给你赐给你的基督的丰富的真理，你满有神赐给你的能力，你的生命的根基，你整个的灵命的建造被神建立出来，是那个神所看着稳固的美的样式。 建立起来以后，后面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到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因为你的根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所以发大水，任何的试炼临到你的时候，你不会摇动的，因为你的根基是稳固的。信主以后会遇到大水吗？会的。上帝是全能的，还会让我们遇到大水吗？会的。让我们遇到试炼？会的。为什么？上帝不是全然的全能吗？是。上帝的全能是绝对的，但那个内涵，他是全然的全能的，保守所有跟随他的人一定能够走到永生的里面，这是他的全能。上帝全然的保守是不是绝对？是，是绝对的。这个内涵是他全然的保守，叫人一定不再受罪的捆绑，靠着神一定可以胜过罪，胜过世上一切的东西，无论是灵界的还是人来的东西，所有的力量一定可以得胜。全然的保守是，那这种的全能全然的保守，上帝允许那个大水，允许那个试炼领导人，在试炼的里面人可以胜过罪，除去罪。在试炼的里面，神刻意叫这样的一个试炼临到人，就炼净人，让人在他的里面能够真正得到更新改变。在世界的里面会逼迫那些所有跟随神的人，神允许让他们能够真正效法基督，为义受逼迫，使成为神所喜悦的基督样式生命的人，这是神所允许的。那这个试炼是检验生命，这个检验生命是检验我们到底有没有基督的磐石的根基。这个检验的方向不是神想看，是神给我们看的。神知道我们有什么根基，非常清楚，一眼就看穿，我们自己看不清楚。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水来试验我们，试炼我们，告诉我们你到底在哪里。所以在圣经的里面，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清楚地告诉门徒，地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你是必定得胜，必定可以胜过这一切的苦难。使徒行传14章21到22节，保罗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门徒，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保罗对外邦信徒说，进入神的国，信主，万事大吉，没问题了，得神全然的保守，舒舒服服等着上天堂。没有，必经历许多的艰难。那怎么样面对这个艰难呢？他怎么样劝勉他呢？要恒守所信的道，是靠着主的道胜过这一切的艰难。所以所有的人在经历试炼的时候，你需要的是正确的回应神，不是抱怨神，不是逃避，不是干等。怎么回应神？主耶稣的话，你要查考神的话，你要体会到主的旨意，照着主的话去行。你透过那个经历，就把你的根基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雅各书1章25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前段时间听到一个弟兄的见证，夫妻两个，人家给他们一个赚钱的机会，他们两个就觉得这个机会是很好，合作一下，真的一下可以赚很多的钱。最后他们经过祷告，求神的旨意，最后决定是放弃，因为这个生意影响他们属灵的追求，这个生意影响他们的侍奉，他们的家不富有的。 相对于很多弟兄姐妹，这个家庭是有比较大的经济的负担，但是他考虑的不是钱，他考虑的是这条天国的道路。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把他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他的生命就因此更加的稳固。最后，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听见不去行的，没有根基。生命的状态就好像一个人在地上盖房子。那我们做一般的很简单的思想，没有人会在土地上盖房子。买房子你也不会买没有地基的房子，一定不会。但是人的灵命建造很有可能会建在土地上，也常常看见是建在土地的上面。这是耶稣所指出来的那个两分的第二个分。我们读过约翰福音第六章，前面主耶稣医病赶鬼给饼吃，有极多的人跟随他。然后主耶稣开始讲生命之道，我是生命的粮，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劳力，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结果很多人就退去了。那一个年轻的财主来到主耶稣面前要求那个永生，主耶稣要赐给他，让他放下钱财跟随主。最后他舍不得钱财，就放弃了那个永生。这是一个非常可惜可怜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信仰的肤浅，甚至信仰的虚假，没有真正磐石的根基，就会带出这样的结果。遵行主的话，后面水一冲随即倒塌，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没有根基的房子，土地上的房子一冲就垮了。不管那个房子建得多大多漂亮，一定受不住那个水冲，因为下面没有支撑点，你冲刷下面就倒了。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见得多了。最近一些时代搞灵恩的、成功神学的，有一批所谓的大师级、大佬级的人物一个个倒下，在色情面前、在金钱面前、在名誉面前冲刷一下就倒塌了。他们没有根基，只有人的理论、人的方法、人的夸奖，没有主话语的根基，他必然会倒塌。在所有信徒的生命的里面，在你信仰的里面，你会受到很多的冲击的。每一个冲击都检验你到底有没有根基。有的人人际关系冲一下就不行了，看不上那个人，被那个人得罪，以后教会我就不去了。没有忍耐的根基，不需要大水小雨下一下就倒了。钱财的冲击，看见钱财、看见赚钱的机会，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不考虑后果的就冲上去。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没有真正单单拜神不拜马门的根基，没有单单寻求国、神的国、神的义，神所需要的会加给你，神的话的根基，他就会走偏方向。很多很多的挑战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肉体情欲的冲击在这个时代非常可怕，混乱不堪。前段时间苹果的那个总裁号称自己是同性恋，然后他说那句话，他说呢 The gay is the gift from God， 他说男同性恋是从上帝来的礼物。多年前 在中国有个老人家也讲过这个话，八十二娶二十八的，都说那上帝给他的礼物，胡说八道，妄称耶和华的名。这个时代是非常可怕的，越来越败坏，那个诱惑越来越厉害。我在这里特别的警醒提醒弟兄们，警戒情欲的诱惑。弟兄，在这方面包括我，我们做弟兄的特别的软弱，求神帮助我们警戒情欲的诱惑，冲一下整个信仰都会垮掉。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各样的冲击会临到我们，各样的诱惑会临到我们，那些的冲击来了，我们怎么能够站立得住？你非得有耶稣的话，有基督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否则我们一定会摇动，并且呢，房子会坏得很大。耶稣在说什么？那房子坏得很大，不是说我信得好一点，我信得不好一点，整个的信仰会垮台，没有办法再继续走永生的道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警醒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到第八节，保罗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所以巴不得在西畔教会各位弟兄姐妹能够看清楚，能够听明白耶稣讲的这段话，怎么样能够建立你生命的根基，把它建立在磐石上呢？听主的话去遵行，然后深深的挖地，虽然那是痛苦的，虽然要付出代价的，但是那是真正把生命建立在对的根基的上面。求神祝福每一位能够在神面前听到他话语的人，透过各位的真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主耶稣，你将你的道已经清清楚楚写在圣经的里面，你也将你的应许清清楚楚地透过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遵守你的话，你必赐圣灵的能力给我们，必定能够胜过一切的诱惑和试探，必定能够在你里面建立在那个磐石的根基上面。求主用你的灵来坚固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信心，用你的话来建造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信心，让他们的生命能够真正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谢谢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生命圣诗287首，信靠顺服。在主真道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旨意，主肯与我同行，信他顺服，主必肯同行。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你喜乐，只要信靠顺服。第二节姊妹，
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我要得主你喜乐。
只要心讨顺服弟兄，除非我将一切奉献救主交钱，祝福满慈爱才能体验，因主一切会一切喜乐荣美，乃为心靠顺服者预备，心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我要得主你喜乐，只要心靠顺服，我愿在主脚前向主团契甘甜，心中甜蜜常在主身边，主吩咐即听命，主裁遣就遵行，心靠顺服必永无有尽，心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我要得主你喜乐，只要心靠顺服。好，各位请坐。
下面是奉献时间。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中间有不明白奉献意义的慕道友，当奉献在传道的时候，请传过去，请司事到前面来。